我们现在要一同来献上我们诚恳的祷告，求天上真神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这场聚会。我们请低头闭目，来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诸天，铺张大地，养育群生，掌管万有的真神耶稣基督，我们赞美荣耀你的圣名。因为诸天万有都借你而造，也为你而造，你是我们世人生命的源头。主啊，只是我们世人因着罪隔绝了我们对你的认识，也失去了从你而来生命的照耀与祝福。因此我们世人想要问生命的意义，常常在缺少答案之中。我们信仰常常要追索生命的存在，却找寻不到答案。往往在病痛来袭，我们才知道健康的重要，等到意外忽然临到，我们才知道平安实在可贵，等到我们心灵忧伤愁苦，我们才体会到真实信仰应当要找到生命的救主。而这一切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得知到答案，因为主你爱我们，怜悯世人的心肠，叫清晨的从高空临到我们，你的慈爱恩典要照亮在黑暗中死于你的人，将我们世人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就是我们世人生命疑问的一切答案。我们恳求慈爱的主，你今天能够赐我们众人谦卑敬虔的心，使我们能够倾听从你而来平安福音的正道。恳求主你浇灌我们圣灵的恩惠，使我们满有生命的智慧，来明白得救的真理，使我们借由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浇灌我们恩典与慈爱，体会真神你存在，体会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你的大能，而能够兴起永生盼望的美好。我们最后恳求主耶稣你将这场聚会带领引导，使我们满得你的平安喜乐。我们愿将一切恩典颂赞尊贵荣耀都归主你的圣名，愿主耶稣你将平安喜乐都临到我们众人。哈利路亚，阿们。我们大家请坐。我们以下时间就请林传道来证道。
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慕道朋友大家平安。再次的感谢天上的真神赏赐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怀抱当中一起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人的生命源头。当然我们谈到人的生命源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制高点来看我们的生命源头到底出自何方，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个源头当中的恩典。那现在我们再一次的来翻开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五章的四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三节，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感谢主，今天我们透过这个经文再次来了解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从这个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了解我们曾经有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我们称它叫做有灵的活人。而这个灵因着人的犯罪之后，灵渐渐的离开，我们称作失落或者亏缺神的荣耀。因此恶在我们心中作祟，恶在我们心中做大，就像一个笑一样，它不但膨胀，它也控制，它也影响了我们。所以这时候我们这个有灵的活人已经没有灵的存在，而呈现的一个是血气的，呈现的是个罪恶的。所以我们刚刚所看到经文说所种的，这个所种呢，就是人第一次就像一个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在人的生命的萌芽，在这个种子的萌芽过程当中，它所呈现的一个结果呢是什么？就是人的一开头，从我们出生一开头，我们人就是羞辱的，我们人就是软弱的，我们人就是血气的。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源头当中，我们本来是有灵的活人，但是因为人的软弱，魔鬼的迷惑，导致我们人成为一个羞耻的、软弱的、血气的。若不是神，若不是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今天没有资格成为这里面所说我们生命又活过来了。而这个生命活过来之后呢，我们已经将这个羞辱的部分完全转化，而且完全更新，完全改变，成为荣耀的，完全成为一个叫做强壮的，甚至是一个灵性的。而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称为叫人活的灵。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使徒在见证基督徒生命的价值，而且特别谈到复活的恩典的时候，就是在告诉我们，今天唯有相信耶稣让我们复活了，让我们重生了，我们人生才有意义。因此我们在不断地来思想人的生命源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这样的坠落，而这样的失落之后，我们如何能够从神的手中再次来尝到这个生命源头那种美好的滋味。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里面的记载，让我们了解人生命的源头原来是丰盛的，原来是尊贵的。那我们一起来体会这段的经文。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可以是说到神对宇宙万有的创造当中，特别针对我们人的部分，用一个专章的，用一个焦距的部分，特别来介绍我们人类。我们请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将这个生气呢生命的气息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讲到我们人在神的荣耀当中、全能当中所创造出来。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人异于其他的动物，我们光就整个这个所谓的样式来讲，我们就有神外在那个规格、那个样式。以他的内涵、以他生命的特质来讲，我们又拥有神所散发出那种特殊尊贵的形象。所以这时候我们人呢，跟其他动物都完全不一样。在圣经里面特别介绍，我们人是尘土所造的，但是用尘土所造如果来对比这些地上所爬的动物的时候呢，我们感觉有时候我们人跟这个动物呢，在整个被创造的材料当中，我们并没有比他们还尊贵啊。我们来参考一下第二章的部分，我们看第二章的十九节，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九节，他说：耶和华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 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这里介绍，在神的创造当中，有地上里面呢各种的走兽，空中自由飞翔的这些飞鸟，而这些所有的活物、所有的生物都带到亚当的面前。这里特别来介绍这个万有的这些动物，在被创造的时候，他特别讲了句话：神用土所造的，神用土所造的。弟兄姐妹，我们慕道朋友再来想想看，所有的这些动物呢，它是用地上的土所造的。但是当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呢，看到我们人是什么，看到我们人说它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土跟尘土看起来都是土，但是在它的一个层次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看到尘土飞扬的时候，它是维系的，它是松散的，但是我们看到土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它甚至是一个非常坚硬的。在这么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材质当中，我们是用一个脆弱的卑微的尘土所造。但是尽管我们是尘土所造，不像动物是用土所造，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拥有神的形象，我们有从神而来，在我们鼻孔里面吹的那一口气，而那一口气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头以后呢，我们就异于其他的动物，我们比其他的动物更加的尊贵。所以圣经说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在我们活着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掌管这个万有。所以在动物园里面的原主绝对不是猩猩，动物里面的原主绝不是那个很凶猛的老虎狮子。请问一下，动物里面原主是谁？他可能不是我的名字，但是最起码他就是人了。所以人才能够掌管万有。但是我们感觉为什么他能够掌管万有？因为这是神基于他的智慧能力创造出了这么一个尊贵有神形象的人。所以这时候我们感觉呢，这个有灵的活人啊，原来是这么样的尊贵，他的品牌然后他的效能是这么样的高尚，是这么样荣耀的。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相当的感动。神的创造把最好的，把神眼中认为最好的，完完全全给人来管理，给人来享用。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五节，讲到神创造这个人类之后，我们人在神的恩典，在神所赋予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感情跟意志当中呢，他好好的来行使，来完成他心中所愿的一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篱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是一个完全授权了，完全把伊甸园的主权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你所作所为只要你高兴，我从不干预。这是何等的信任，也是何等的荣耀。而在这个伊甸园当中呢，他特别记载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让他做一个快乐的农夫。作为快乐农夫不简单呢，但是这个快乐农夫他不一定用汗流满面。我们曾经很多人呢，他想说我呢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在我的工作当中这样付出，一直在想说哪一天假设我退休了，我退休了要去哪里呢？有人想说到后山，就是花莲那个地方，假定有一片农地，有一片符合他的一个所谓的后花园，哎，他在这边呢当一个快乐的农夫，哎，那也蛮不错的。那么曾经有很多人呢，在这个都会区里面呢，感觉这个车子呢人来人往，就有那闷的感觉，高楼大厦就有一种拥挤的感觉，抬头呢看到这个大楼的时候呢，就好像天空凝滞在那里。因此他想说呢，我应该来到郊外的地方，郊外的地方哪怕靠近外围的山坡的地方，我如果能够住在那里，不但视野良好，空气好，我还可以过了一个快乐农夫的生活。早上起来，哎，你看， 还有带有雾气耶。早上起来呢，还可以浇浇花耶。早上起来呢，还可以吃点心、听音乐、喝咖啡耶。哎呀，多么惬意呀！人这时候呢，感受到做一个快乐农夫呢，能够自给自足，何等的美好。而那个时候的人亚当，他在伊甸园里面呢，他就是过着这种栽种而且维护的这样责任的人。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是写修理啊，修理，这个修理的字眼呢，好像说我车坏了，我坏了赶快打电话请人家来修理修理。但是这里所谓的修理呢，并不是坏了才叫修理，而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栽种。我是一个快乐农夫，我把种子撒下去以后呢，我每天看到它成长，而从成长中看到它成长中的喜悦，而也看到它结出果实那样欢呼的收割。所以从它的成长过程当中看到我们心中的满足感呢。而在伊甸园当中，它不是罪的伊甸园，而是一个乐的、快乐的、荣耀的、尊贵的伊甸园。所以它是一个无忧无虑、不用汗流满面、是个快乐的一个农夫。而不但在那里，他可以随时呢巡视伊甸园，我喜欢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假设我们把这个情景弄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他牵着他老婆的手，我们称作牵手，牵着老婆的手，牵着手呢就逛逛伊甸园，就好像来到一个植物园一样，就好像来到一个动物园一样。在这个逛的过程当中是何等的甜蜜，在逛的当中是何等的幸福跟美满。而在那个时候，我只要高兴，旁边有一棵我很喜欢的一棵果树，就把它摘过来，我吃一吃，再分你吃一吃，是多么美满的一件事情。而在这么一个伊甸园当中，他可以逛一逛，看一看，哎，我高兴我就栽种，我高兴我就拿来吃。在这么一个自由自在、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尊贵的一个日子的当中，人真的是何等的美好。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人生命沿途当中最有意义而最有价值的地方。而不单只是讲这个人的精神或是物质的层面，这里面呢又特别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最重要的爱情感情的层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一节，第二章的三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呢，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呢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他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是人在伊甸乐园享有一切而管理一切，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环境当中，他又特别把这个人婚姻的、夫妻的、爱情的这种甜蜜呢真实的赏赐给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字的表达来看到人类第一首诗篇呢。诗篇代表我们人的心境，诗篇代表人的情感的一个凝聚，所以诗篇呢可以代表我们人的心声。而人在神的创造当中，在男女之间的感情里面，他唱出人类第一首爱情的诗歌。这首诗歌叫什么？就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所以在人世间什么最甜蜜？夫妻之间是最甜蜜。在传道书的第九章第九节，他说在虚空之中，在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本来就是虚空。所以所罗门在写到他的人生体会的时候呢，他经常用一个叫做层次型的方式来说人生的感受，叫做虚空虚空，凡事虚空，用这样的文学的语句的这个堆叠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人生是虚空的。但是虚空的强度、虚空的张力好像不怎么样的够表达了，好像没有那个所谓的震撼力，所以用的这个三三三的方式，虚空虚空，凡事的虚空。而在这个虚空的当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不是你的名，不是你的利，不是你的财，也不是你的生命，是什么？在传道书第九章第九 节里面，他说跟幼年所娶的妻子快活度日。所以呢，这时候就了解了，在人生的意义当中，尤其在一个虚空的环境的当中，能够跟所爱的妻子，这是一生一世的伴随在你的身边，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牵手牵手，牵着一辈子，而这样的人生是何等的甜蜜甜美，而这样的人生是最有意义的。所以呢，在伊甸园的时候，人享有了物质的，享有了精神的，享有感情的，还有享有什么呢？享有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伊甸园的时候呢，人随时随地都能够跟天上这位造物主、赏赐万有的主，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叫做团契，一个很好的相交。也就是说，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与神同行，能够呢在那边来分享神的创造，来谈谈今天在创造中、管理中一切的美好。这是一个何等的一种意义啊！所以在伊甸园的时候呢，我们人的尊贵跑出来了，他享有一切，他能够管理的一切，享受婚姻，享受爱情，享受与神之间的相交。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人生的源头。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源头呢，因着人的迷惑，或者因着人的无知，所以呢他就失落了。而这个失落之后呢，这个源头就好像断了水了一样，源头有水，有耶稣，有神在里头的时候是一样的澎湃，是这么的活跃，可是这样断了，好像没有水了，自来水的水没有了，我喝不到水了，灵性枯干了，水而取代的是我们灵性血气的那种充满，因此带有罪性恶性的血气呢，人的世界就开始变了，神的咒诅也临到他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了。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中，我们感觉到什么？人变了，环境变了，世界变了，我们不再是神那一种手中的宝贝，我们变成魔鬼那个世界之神手中的奴隶，是何等的可怜啊！我们如果看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中，他说人跟神的关系断绝了，失落了神的形象了，人怕了，人躲起来了，人藏起来之后都是讲那些推诿的、卸责的那些话，他不再讲我承担，他讲的是我责备，都是把罪责归咎到某个人的身上。从此以后呢，人没有所谓骨中骨、肉中肉那种议题，人只有瑕疵，人只有恋慕，只有我好就可以了，从来没有感受到对方的需要。而这就是人生的源头吗？绝对不是。所以有灵的活人是何等美好的形象，拥有伊甸园绝对的主人、绝对的形象，他就好像神的代言人，就神完全授权那一位神子一样。但是人已经没有这样的源头了，生命已经断绝了，但是在神的救恩当中，他愿意，而且他创世以前就规划好了。所以后来呢，我们从整个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到神为了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源头当中有所领悟，所以透过了相当多的先知，在整个经典当中预先的来告诉当时的人，也成为我们今天来追寻生命源头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依据。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有一段的记载，我们请看约利米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约利米书第二章，约利米书第二章，约利米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约利米书第二章的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里讲到当时的神的百姓，我们称为神所拣选的，从万民当中所拣选的百姓，这时候叫做犹大国，也就是犹太人。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他们已经离弃了神， 而这个离弃呢，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离弃的神的诫命是同出一辙的。而这个离弃呢，在耶利米先知里面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而这个活水的泉源是什么？就是孕育我们生命成长的那位神嘛。所以伊甸园之成为乐园，而人类能够有尊严的、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管理伊甸园的一切，因为有这个活水的泉源作为造物主来滋润他、来帮助他、来扶持他。而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犹太人离弃的，就像亚当离弃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世人把他离弃的，所以离开了这个活水的泉源，为了自己造了一个什么？就造了好像一个用无花果叶子所编的那个裙子。而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就是凿开一个池子，我自己挖了一个池子。可是这挖了个池子呢，我虽然挖了，水把它放进去了，水还看满起来了，可是呢，这个池子呢，居然会有破洞，会有破洞，会漏水啊！所以再怎么满的水呢，就渐渐的流失，渐渐流失，所以最后呢，就干枯了，就枯干了，就像无花果叶子枯干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而这个耶利米呢，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曾经是这个伊甸园里面最佳、最好的一个经纪人、管理者。但是因为离弃神了，离弃这活水的泉源了，我们自己凿开一个会漏水的池子，我们是何等的愚昧，何等的无知啊！但是这里相对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自己挖，不是自己用着自己的方法，用着自己的行为，我们是要依靠那个生命的源头，就是那个活水啊！有那个活水的泉源，这个澎湃充足的泉源才滋润我们。我们所种的种子，我们所成长的绝对不是那个羞耻的，我们绝对是荣耀的，我们不是软弱，我们绝对是刚强的。所以呢，这里用活水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生命的源头，我们绝对不能抛开这个生命的活水。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人生要活着有意义，生命要能够有丰盛、有价值，这时候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活水泉源的救主的面前，而不是自己去挖个池子，想个办法、想个方式。你不能创了一个我属于我的这个教主，我不是因为人多，我变成粉丝，我变成一个造神中的一个人物，我就能让你得救。不好意思，你还是那个干固会流出的那个池水而已。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离开了这个活水了，所以前年的水枯干了，我们的水呢已经没有了，我们就好像干旱的年代一样，我们的地表已经龟裂了，植物已经枯萎了，我们没有生命了，我们所看到都是荒芜的、羞辱了一片。但是这时候呢，活水要给我们啊。所以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经常用活水，用活水的一种比喻，或是活水的应许的生命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活水的泉源。所以人要生命的源头能够澎湃有活泼，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活水。所以在先知里面呢，耶利米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要离开，不要那么笨，有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要，自己要做一个瑕疵品、山寨版，你为什么那么笨呢？那么人在当时做的这个恶事，可是神的怜悯依然跟当时的百姓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耶利米所写的这个书信的时候，这个经卷的时候，正是当时犹大国，也就是国家呢即将灭亡的末期啊，也就是这个国的晚期末年的时候，这位先知振臂高呼说，你们要来依靠我啊，我就是活水的泉源啊，你们不要那么笨，自己挖个会漏水的池子啊。但是这句话没人听。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还有一节，这一节他把神的爱、把圣的源头再次的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我们请看一下以西结书，我们请看一下以西结书的47章，以西结书47章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12节里面，就讲到我们人生命的源头来自从神而来的活水。这个活水呢，随着我们的信心，也随着神的恩典，随着神的大能，它逐渐逐渐的 往上升，一直到你能够潜水啊，表示什么？恩典是倍增的，恩典是丰盛的。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三章，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的第三节啊，四十七章的第三节，他手里拿着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呢，量了一千肘，使我能够踢过水，也就涉水而过。那么水呢，就到我的踝趾骨了。他呢，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能够涉水而过，水呢，就到了膝盖了。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能够涉水而过，水呢，又变到了我的腰部了。又量了一千肘呢，水变成了河啊。我这时候呢，不能这样涉水而过，因为水是涨起，称为可浮的水，就是可以潜水啊，而不能用涉水而过。而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就水势越来越大，而水的高度越来越深。刚开始呢，可以徒手呢，徒脚这样涉水而过，那现在不行了，因为水势渐渐高了。刚开始到我的踝趾骨，到我的膝盖，到我的腰，现在到了脖子，那再到鼻子了，那越来越高，你怎么涉水呢？已经不可能了，你只能样，只能潜水。用这样的层次的升高来告诉我们，是什么？神的丰盛的恩典逐渐逐渐的来满足你，而来祝福你，让你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的泉源，也就是丰盛的活水啊。那么在第六节之后呢，他又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了。我就回到河边的时候呢，就看见河的这边还有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啊。他就对我说，这个水呢往东方流去，一直下到这个亚拉巴，直到海。那么所发出的水啊，必流到沿海。弟兄姐妹特别留意这句话哦，使水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水里面的流出的水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水里所到之处呢，百物都必生活。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十二节的部分，在河的这边还有河的那边，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干枯，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这些的经文来告诉我们，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源头来自神的殿，来自神，也就是来自活水的泉源。它逐渐的丰盛，逐渐的满足，让我们恩上加恩，让我们在丰盛的当中享有这个活水里面的滋润。因此，这个活水呢，所到之处。活水所到之处，全部变了，全部变了，让水变甜，让百物生长，让果树丰盛。而这个活水是什么？这个活水就在神的灵运行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再次得着了改变。说我们本来是有灵的活人，可是这个灵的活人因为离开了这个活水的泉眼之后，我们自己以为是了凿开一个会漏的水，说漏光了，枯干了，没有水了。这时候我们人生有意义吗？我们人生就走到一个绝境一样吗？没办法得到任何真正的帮助，只能仰天长哭啊，长笑而已啊。而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神借有这位以西结先知，也再次的告诉当时已经灭国的犹太人说，尽管你离开了这个活水的泉源，可是我应许活水的泉源借由这个水要滋润你们，来改变你们。你看，盐变甜了，水变甜了，盐海水是盐的，好是咸的，它现在变甜了。所到之处，百物生长，鱼虾好多啊，然后农作物又这么丰盛。你看，这是带来了丰盛的恩典。而这个应许呢，已经临到了。而这应许已经在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呢，他已经清楚的宣告。所以在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这段话。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 的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这里讲所讲的水啊，不是耶稣那个时候啊，跟一个外族人撒玛利亚所讲的雅各井那个井水啊，那个井水是物质的，那个井水不能真正满足我们肉体上的需要。我喝了还会渴啊，我真的哦很辛苦，又跑到城外去打水啊。但是耶稣就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很清楚的说，你今天要领受一个水，而这个水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泉源的。所谓的泉源的意思是说，永远不止息，永远不会断的。这个水呢，从地表当中不断从这样的涌流出来之后，满足我们的一切，而它永永远远不会断绝。他说，涌到哪里？涌到永生呢？这是神第一次讲到活水，讲到他带给人活水般的滋润，要让人从一个有灵的活人的失落过程当中，成为叫人活的灵，来应许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后来呢，主耶稣又更清楚地讲到这一句话。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三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的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期啊，节期的末期就是最大之日。那一天呢，耶稣就站着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讲说，从他的腹中，这个腹中一般来讲就是从我的肚子。如果用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法来讲，就从耶稣的身体当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的身体怎么可以流出活水江河？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的身体又不是一个水井，又不是一个水坝，他怎么可能流水呢？但是这里讲到耶稣的身体，他就是一个灵啊，但是他流水的活水不是物质的，是指的什么？这以下的经文他就这样说，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人，信他的啊，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意思是说，耶稣他复活了，他升天了，按照他答应门徒的这个应许的圣灵赐下来，而这个应许的圣灵赐下来，而这个圣灵是什么？这圣灵就是耶稣腹中他的身体所流出的这个活水的江河，也就是流出活水来。所以活水这个时候是代表了什么？活水这时候代表着就是神的灵，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的圣灵。而这个应许的圣灵重新再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个叫我们活着这个灵啊，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让我们新的一个生活。而这个就是人的生命源头。我们曾经失落了，我们曾经抛弃了，但是今天神的怜悯，神的应许，借耶稣要将这个活水给我们，也就是说给我们领受圣灵。后来呢，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一个更美好的祝福，更美好的恩典，在人面临逼迫的时候，让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徒叫做约翰，他亲眼看到神的应许，看到神的国度里面是真正体会到生命源头的喜乐的。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启示录，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里街头当中呢，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的这边还有那边有生命树，结出十二样的果子，每叶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是医治万民呢。这里又讲到了是什么？生命水，生命它代表的是活，就是活水，所以活水就是生命水，生命水就是什么？活水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嘛。所以这个灵重新浇灌给我们，我们本来是血气的，成为灵性的身体，所以这时候我们变成属灵的人了，我们不是在那孤为那个血气的那个羞辱的那个软弱的，而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人生当中有非常多的所谓的尽头，有很多的孤单的一面，就好像走旷野路一样。但是他的磐石所流出的活水要滋润我们啊，滋润万民。所以今天我们慕道朋友来到这边，我们或许听到的是圣经里面的理论，但是他总结一句话，他就告诉我们，无论你的人生的尽头在哪里，你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源头啊，那个源头就是活水，那个活水就是圣灵。所以当你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很谦卑的，很虔诚的跪在他的面前，你这样不断的祈求，这个活水的泉源会滋润你，就好像水变甜了，百物增长，那个果树呢不断的啊变成了丰盛的一个水果出来，让我们享之不尽了。就这是我们今天在神的恩典当中所领受的。在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按照神的一个应许当中，我们领受了这样的圣灵。所以因着有这个圣灵，我们跟先知的呼应，跟耶稣的成全，跟末后的那个启示录所记载的完全相符。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应该多多跪在神的面前祈求圣灵的充满了。唯有圣灵的充满才能够真知道我们的需要，也只有圣灵充满才能真正的安慰我们。人啊，有太多的难处，要说啊说不尽，要说啊说不完，谁知道我的心？真的没有人知道你的心。有时候呢，我觉得我应该跟我太太好好说说话，可是我太太所说的话每句话我都觉得，你怎么走说这种话，你太不了解我。我说一，他可能变成二，我本来讲正面，他给我负面解读，我后来觉得你好烦啊。弟兄姐妹没有这种感触，我乐意分享，他误解了，他不理解了，他听错了，这时候要找谁？找路人甲吗？人家说你神经病。你要找谁？找最亲的人，不能倾听，不能了解，找路人甲，人家认为你是神经病，这时候你要找谁啊？你人生的源头要去找啊，去找那个生命的活水啊。所以只有找到耶稣，找到耶稣给我们的圣灵，这个活水才能真正的滋润我们。所以刚刚我们一开始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让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所种的是羞辱的，我们本来所种的是软弱的，是充满血气的，但是因为这个叫人活了，这个灵呢，让我们完全改变，我们成为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那你今天有这样恩典，为什么不追求呢？感谢主，我们都能够在这个恩典当中来领受。每次在布道会的时候呢，有时候不小心，应该说圣灵的感动，就想到说，哎呀，感谢主，我能够出生在这么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从小呢就不用啊跌跌撞撞啊，经历也人生的好这样的这个苦难，哎，到了人的一个绝境的时候来认识了神，我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从小在主里面，在耶稣的恩典当中长大，所以每次想到我能够成为基督徒，成为真耶稣教的一份子，甚至成为传道人，哎，我心中都非常满足，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已经够了。虽然我儿子曾经说，爸爸，你好像没有什么未来。为什么我没有未来？因为我这个年纪到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未来，要升官发财嘛，就是这样而已啊，什么未来？但是我跟我儿子讲，我人生尽管好像没有未来，可是我有永生，哎，对不对？我们人生呢最重要的是永生，我们的未来不是在我手中，可是今天永生的确在我手中。为什么？因为我有圣灵嘛，因为我有圣灵，我就掌握了永生，我知道我有得救的凭据嘛。我的爸爸一开始身体也并不是很好，我爸爸出生在一个非常乡下的乡下，我们云林县呢是一个非常典型标准的农业县，当你达到一个农业县，来到一个偏僻的乡村，你会感觉那个地方好像不知道是第几次世纪的时候的人。我爸爸是民国十七年，几年前他已经蒙主召回，一个民国十七年的人，请问现在是不是九十几岁了？那么九十几岁，那以前的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他绝对是比我们现在落后太多了。而在那个时候他就病了，而在那个时候他就准备要死了，一出生身体就很虚弱，就快夭折了，而这个夭折的过程告诉他说，你要没命了。尽管我们人会挖池子，可这池子会漏啊，漏水啊，枯干了，不能得到活水啊，不能得到帮助。 若不是主耶稣的恩典，若不是主耶稣圣灵的恩典，他早就死掉了。用台语讲，早就怕过了，早就死掉了。弟兄姐妹，你想想看，那如果他死掉，还会有我吗？绝对没有。但是我爸爸活下去才有我，这代表什么？有我爸爸才有我，叫做神给我的恩典。我爸爸为什么能够在重病当中，在这个束手无策当中，在生命的绝境的当中，他能够领受到生命的源头而让他的人生改变，就是因为在病痛中，在他的母舅的家，在那一次的祷告当中，家庭聚会的祷告当中，也居然得到应许的圣灵。而这个祷告，这个应许的圣灵简舌音，居然很神奇的充满了恩典的让他的病好了。每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中在想说，好像变魔术耶，一个圣灵就好了，你开玩笑？对，没有错，就人的理性来讲，好像你开玩笑。在生命的源头来讲，就是活水般的滋润了。但是我们多少人没有这个信心呢？我们多少人在怀疑啊？但是从我爸爸的身上，从我们整个家族的身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在台北哈，在这么一个繁忙的环境，如果试着来过一这个伊甸园快乐农村的生活，我建议可以的话，你开个车，然后呢，载个脚踏车，就到我们云林县大皮乡。大德村有一个教会叫做大德教会，你在那边住宿一晚上，你会听到什么？听到你没有听到的。以前我们听到青蛙的声音，你可以骑着脚踏车沿着产业道路，微风徐徐，骑着脚踏车会闻到什么香？稻米香。哇，人生真好，你可以试着感受一下。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在这么一个传统当中，在这么妙语林立的当中，因着圣灵的恩典，让我爸爸的生命改变，病好了，血气变成灵性的身体，所以我今天来才能够出生。所以想想啊，我们要让叫我们活着的灵，让我们的生命的源头，这个活水一直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坎里，来丰富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一直到神给我们的永生。所以我们慕道朋友，如果你听了以后呢，如果你愿意的话，等一下一定要祷告，迫切认真的祷告，让这个活水泉源拿抓在你的手中，好像喝一杯水，就好像我已经汗流满面了，我在大太阳底下已经流很多的汗水，我喝了一杯那个什么矿泉水，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得着圣灵的时候，那个充满是充满了喜乐的。愿神的祝福我们，也愿神带领我们所有的慕道朋友，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这个直笛班哈来做一些诗歌上乐器上的分享，让我们再次的沉淀下来。我们有一个叫人活着灵，它会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让我们人类生命的源头再次的澎湃起来。愿神祝福大家。那现在我们请我们直笛班来献诗。
Thank you. 首先，我们谢谢乐团的演出，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感恩。现在我们也一起来唱一首诗歌，205首。请坐。感谢主，我们刚才听您传道的正道啊，知道人类生命的源头就是神。圣经记载，神起初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就用尘土按照他要来降生为人的形象造他人，并且将他的生气赐给人，人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只是当时神所造的人亚当 夏娃在乐园里面呢、啊，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神给人一条命令，人只要顺从神的命令，就必永远活在神的爱中。就如我们古人所说的，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后来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公义审判，罪就临到人身上，罪人就不配再住在乐园里面了，就被赶出乐园，失去了快乐，在世上必须经历着劳苦愁烦的生活，几十年的人生很快就成为过去。总是神的慈爱啊，在神公义里面显出神的慈爱。神为了我们是爱我们是人，所以他成为人到世上来啊，为我们赎罪，从死里面把我们救活过来。他成全救恩之后，就复活升天。之前他就应许他要赐下圣灵，当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已经复活升天，在末日的时候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回到天上，永远与神同在。神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今天呢、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了寻找到永生的门路，让我们在世上能够过着有盼望的生活。所以主耶稣也曾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呢、教会举行这个布道会，就是要宣讲神的救恩。只要我们虚心的来扎考追求，用信心来体认这位神的存在，最直接的体验就是领受他应许的圣灵。当圣灵在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深深的感受到有神，神与我们同在，并且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有活泼的盼望，将来我必回到父那里去。昨天我也有见证我那人信主的过程，当他在极端痛苦不想活的时候，因为迫切的祷告，竟然得到主应许的圣灵，所以圣灵给他带来了喜乐、盼望，所以他本来在绝望当中，因为领受了应许的圣灵，使他自己深深体证到有神，神与我同在，所以他开始不断地为我祷告。当时我在金门当兵，1951年4月我从金门退伍回来，什么都没有带，只有带金门高粱酒啊。 行李一放，一打金门高粱酒，背着就出去找以前难兄难弟，啊，喝完了再回来。总是神的慈悲怜悯，听我太太的祷告。我回来之后，刚好碰上我的家乡湖尾教会在举开灵恩布道会，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所以我太太就告诉我，啊，你不要今天晚上不要再出去了，教会在开布道会，你要跟我到教会去。我说我又没有信主，你信耶稣你就去啊。但是他说，我们传道说布道会每一个信徒最少要带一个慕道者，你没有当我慕道者，我哪里去找慕道者？我说哎呀，你信耶稣信得这么可怜，好了好了，给你捧捧场，哎，让你对你的传道有个交代，就跟着他到教会去。第二天要我去，我说昨天才去还要去哦。他说布道会就这几天，如果你不想去那你就不要去，但是这几天你一定要跟我去。就第二天又跟他到教会去，一聚会完我就溜了，去找那些难兄难弟啊，喝到半夜才回来。但是我太太说，你晚上还要再跟我去。我说昨天不是已经去了吗？她说我们布道会就这几天嘛，那你如果不想去以后你就不要去，但是这几天一定要跟我去。我说好了，坐坐坐。那你去要祷告啊。我说祷告干什么？祷告就是向神祈求啊，跟神啊做密切的沟通啊。啊，我说他说那是祷告，在求圣灵，神的灵临到我们，你就感到神的存在，神与我们同在。我说哎呀，什么祷告求什么圣，我老早就会了。他说你又没有到过教会，什么你会？因为以前呢，年轻人好啊，常常啊在教会门口啊，有一个庭院，外面有一个围墙，常常啊在那边玩。碰到聚会的时候，人家祷告，灵言祷告，我就爬到墙上去看到底干什么。怎么呱啦呱啦一直叫啊？所以我太太说那是圣灵，我说我早就会了啊。她说你又没有到过教会你怎么会？哎，后来跟她到教会去，聚会完我要跑，第二天知道我会跑啊，她就学乖了。当站起来大家要唱诗，到唱诗的时候我就趁着大家站起来赶快往后跑啊，结果啊他就拦在我的前面说，感谢主你也要到前面去祷告哈。就这样被推到前面来祷告，跪在那边啊很不自在，祷告就祷告，这么大声乱喊乱。耶稣如果是神，你不要讲，不讲话，他也应该要知道，不然怎么当神？如果耶稣不是神，你喉咙喊破了都没有用。因为我被推到前面祷告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年轻人，祷告很迫切，很大声，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啊，但是呢 过一阵子，他迫切祷告，看他身体震动，开始讲灵言，舌头卷动了，受圣灵了。我说：“哎呀，真的有圣灵吗？”好，既来之则安之，你会得到，难道我就得不到吗？因为以前呢、比较好强，不服私，你求得到，我一定也可以求得到。好，要祷告就来，我就跪下来认真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个时候去协助灵恩布道会的那个杨约翰长老，那个时候是执事，他可能看到这个年轻人很认真在祷告，他就过来帮我按手。结果他手一按在我头上的时候，我就感到有一股力量临到我，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我就更迫切祷告，结果那股力量就往上升，嘴巴开始讲灵言。所以啊，聚会完传道就宣布了，某某人得到圣灵了。哇，我妈妈跟我太太一听到我受圣灵，高兴地站起来说：“抓到了，抓到了，被主耶稣抓到了。”要回去的时候，我太太就问我，因为她知道这个调皮的孩子是不是真的得到圣灵，她就问我：“你真的得到圣灵吗？”我说：“那当然真的啊，我那么傻，自己骗自己干什么？那你得到圣灵，你现在相信耶稣是神吗？”我说：“你们传道不是说耶稣就是神，他借着圣灵让我们体认到他就是神，并且借着圣灵要与我们同在。”我已经得到圣灵，我当然相信耶稣是神，并且住在我心里，跟我同在。我传道，我太太跟我说，不但得到圣灵与你同在，我们圣灵就是将来进天国得基业的凭据。你只要诚心相信，你将来能够进天国。结果第二天我就自动报名受洗。我太太知道我要报名受洗，就去找传道，说：“传道，这个坏孩子啊，你不要给他施洗哦，他还没有听过什么道理啊。过一段时间呢、让他多听点道理，听明白了再受洗。”所以传道就叫我去问话，说：“张先生，你才来几天哈、洗礼一辈子只有一次哦。”受洗之后没有后悔的呀，没有反悔的呀。你要多听点道，下一次再半年你再受洗好吗？虽然去几天没有用心在听道，但是呢，主耶稣让我该听的都听见了。我就跟传道说：“传道，你们很奇怪。昨天晚上你们传道布道会的时候，不是说人生无常吗？要信耶稣，要把握机会。你叫我在半年，如果我活不到半年，因为很难说啊。我如果发生意外，我没有受洗，我不能得救，那传道你要为我负责。”就跟传道耍流氓，传道吓坏了，谁能够掌握人的生命呢？他就赶快开职务会，说他全家都信主了，他也得到圣灵了，他又自动报名受洗，他又这样讲，如果不给他施洗， 万一哎发生意外啊，那我们真的这个责任呢负担不起。结果教会就勉强我接受洗礼，感谢主了。所以主耶稣应许圣灵给我们，一方面让我们感受有神，耶稣就是神，信主耶稣将来必进天国。所以我受洗之后，借着圣灵能力改变了我的一切，不再喝酒，不再打架闹事，并且开始认真跟爸爸一起做学做生意。后来因为爸爸年纪大了，我就把做生意的责任扛起来。神的祝福，因为做生意赚的钱能够维持一家生活，并且栽培了4个弟弟一个妹妹，都读大学以上毕业，甚至读研究所修博士啊，感谢主耶稣的爱。所以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到教会来听到明白神的救恩，知道我们是从神那里来，将来要回到神那里去。但是因为罪，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回到主耶稣那里去，必须借着信主耶稣受洗死罪得赦，并且靠着圣灵的能力活出神的形象来，那我们将来就必进神的国。当然很多事情我们心有疑虑不足，但是圣灵给我们力量是无限量的，我们不是靠自己想要改变自己什么，很难，但是有神的灵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对信主之后，神的爱让我真的生命得到重生，生活上也得到了完全的改变。所以希望我们这位慕道朋友，神既然爱你，带领你来到教会，有机会来听见这个福音，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体认去感受神的爱。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最好的体验就祷告求圣灵，圣灵临到你的时候，真的不必什么人告诉你什么，圣灵就让你明白神一切的救恩。有些可能在座有第一次来的，所以我再说明一下本会祷告的方式啊。我们祷告第一句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表示我们祷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能力，我们才能够有资格向天上的神祷告，使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面前，然后我们就继续不断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就是赞美的意思，亚就是神，赞美神啊，神的名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就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你圣经就这么告诉我们，使徒时代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门徒就是这样祷告，主所应许的圣灵临到他们，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并且很多神迹奇事，神的恩典在他们中间显明出来了。希望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领受主耶稣的应许，来领受圣灵，那得到圣灵，圣灵会 就是真理灵会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啊，还没有受圣灵要求灵恩的请到前面来啊。如果还没有受圣灵的，把柜垫啊翻过来，红色的在上面啊，表示你之前还没有受圣灵啊，已经得到圣灵求恩典的啊，就蓝色的在上面啊，红色在上面呢，表示你还没有得到圣灵啊。那在场的这个传道长职会按手帮我们祷告，按手是一种祝福，求神把神的恩典借着你的信心赏赐给我们每个人。现在我们一起啊，迫切祷告。祷告的时候要开声啊。我昨天也讲过，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祷告的榜样是大声哀哭流泪的祷告，因他的虔诚蒙应允啊。我们不但心里虔诚相信，我们还要开声迫切祷告啊。我们一起祷告。